天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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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是讲到第三页文思修的部分，就是上头第三行，那也对后头待会我们会继续谈这个关于文思修的部分。那我们谈到这一段啊，最主要是我们要修禅定啊，要有积极种种的资粮，种种的资粮。那在谈之前啊，我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哈，就是任何一个法的成就啊，不会单纯的啊，怎么修，简简单单的，条件不具足的啊，就想有所感应。那这个观念啊，包括现在讲的这个观念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学佛很久都还不一定了解。怎么说呢？我们很轻易的懂得一些佛法，那可是我们并不对它做一个更完整的、更恰当的，甚至我们讲说如其量的去了解。那这样的了解就是说，你虽然也听到佛法，你也知道方法的一部分，可是你没有掌握到方法的全部。就像你要煮个饭，要米没错，可是光米不行啊，还要水，还要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是你要有种种种善根，你要有正确的佛法观念。那所以说，最近我在有人在跟我讲说，修行到怎么修？我这个问题走到哪里都同样的问题一直在问，怎么修？当然，佛法怎么修？如果你光从一个简单，就好像说，人家说啊，佛法多好，那你只是想象说佛法很好，那我就想修行。可是这种修行啊，跟您来讲，就是说虽然有这一份想修的心情，可是有时候会觉得无关痛痒。什么无关痛痒？要就有空修，没空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大部分修行不会成就是出现在这种问题，可以有也可以不有。那以这样的心情你在修啊，那最多都是一些人天福报了，要能解脱难了。最近刚好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让我觉得怎么讲，也算是感慨。那不过这也是目前很多人的同样现象，就有一位其实学佛一位老居士啊，学佛已经20几年。那这个20几年平常很用功，那退休下来以后啊，很精进的文法啊，也就是有几个道场这样跑啊，也碰到很多大德，那他也经常看到很多所谓感应的现象啊。那到底讲，这种信心应该很足啊。我最近呢，大概他的修行功德感应了，还一位他的公子想出家， 啊，这下考验就来了。哎，出家很好，别人去好，我不好。别的孩子哇，三宝都是身宝，那我家还是我的孩子宝好。这都是人之常情。老实讲，我并不觉得怎么样。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跟我提到说，这个孩子啊，也写信跟我问了、啊，倒没有提到他出家，是提到说，他希望我能引导他的父亲啊，能有更好的证件，因为他父亲经常就用比较感性的，祈求一些感应的。他说，甚至他的孩子写一封信也说，他父亲其实认识我很久，可是他一直担心说我很忙，所以不大敢问我问题。可是他孩子讲说，亲近善知识没有这种那么多的理由，就是该问文法，该问法是不能用其他的理由把它间断掉。因为追求解脱，哪有说考虑到那么多人情世故？当然，你的师父忙不忙，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不能一直用这种理由，到底是你文法懈怠呢，还是你真的是考量到你的师父忙不忙？好，即使我们再怎么忙，只要你真的有心问法，我们没有那个忙不忙的。再忙啊、哦，阎罗王抓去的时候，再忙都去了，哎。忙不能到道场很忙，阎罗王叫你说，哎，能不能我下次再去？阎罗王说时间到了，哦，就走了。那他是希望啊建立这样的观念。那反正他这个孩子其实文法也因为知识分子啊，也研究所毕业，而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写信来，他父亲也跟着写信来，哎，担心说，哎，希望我。意思啊，讲的不是很明显，因为他也知道，可是又很矛盾。希望我意思好像暗示说，不要去鼓励他孩子出家了哈。其实哈、哦，我大概是出家两三年后，我就没有再鼓励。出家两年后，我就没有再鼓励人家出家了。为什么？这种宝贝东西怎么可以随便给？有想来才来哦，是你求的。不是我去鼓励你哦，哎，你如果觉得解脱行，你再来啊，不然我道场变成幼稚园，那渡进来又还要呵护百般，那我干脆去结婚生子，当爸爸妈妈就好了，我们养一群孩子，再当一个大爸爸大妈妈，不要不要不要，有心再来，好，不要说。心智未成熟，对修道不清楚，然后进入道场，那里也不顺，那里也不顺，啊，这个拜托，以前我会鼓励，刚出家的时候，年轻人热情，现在呢，我很珍惜啊，所以我不随便说，现在要够格才讲，不怕死的才讲，所以他其实也不用挂，可是我从这一点我看到什么，他希望他晚年能子孙承欢膝下，让他安享晚年。其实这让我感到什么，你知道吗？你还看不到无常，你连三皈依都还没完成，不是正常。所以当然，多数人轮回是正常，不是吗？你今天可以用很多理由。可是你一定要很清楚，我即使跟他讲说放不下就放不下，承认他。好，我不是每个人出家，不然我们待会就剃个头，全部剃掉。哈，当然不是这样的哈，我不鼓励这种随便人家剃的哈，在开剃头店的我很反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要很清楚，你至少观念要很清楚，我该放下。但我放不下，那至少你观念正确，懂吧？就像我还在烦恼，可是我知道我在烦恼，你总不能把观念弄颠倒，弄颠倒是连解脱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 今天你现在为了你的老年，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我只是说做一个学佛那么多年了、也即将也六十几七十岁的人，你还期待什么？你今天对一个解脱你还期待什么？你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定位了。也就是说，假如你的证件是养得很清楚的话，就算你现在孩子不出家，就算你现在很多东西富贵名利都有，你也很清楚啊，不可靠啊，不可靠啊，他不能跟着你走的。你在你的人生的这种周边的这些事情，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应他的。这些因缘呢、我能尽其因缘，尽我的责任把它了了，成就种种的善缘。可是我要知道，这些东西只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缘，我把它度了。你不能依赖它，不能想拥有它，因为你拥有不到嘛。是不是？我其实这个让我感觉就是说，你放不下，你很清楚，其实也不用要求，硬要求啦。可是问题你要很清楚啊。你竟然那么自私的期待孩子承欢膝下，不能让孩子不知道有机会要修出离解脱，而你以你的希望安享晚年，而让一个众生，你当然可以把他当作你儿子，可是他就是一个众生，一个想要出离解脱的众生，因为你的情奢侈他。我们今天用很平时的观念来看，我觉得这个你让我看到什么？老实讲，这个事情我看很多，可是我看到的是很多佛弟子就是这样过来的，他没有建立到真正的正知见，讲解脱，讲解脱，讲我要行菩萨道，连世间都在还在世间里面道，那个心情还没有，所以他是有一个孩子要出家，那我们这孩子都不出家的，那当然说好，所以我没有接受这种考验，好礼加在。没有啊，这个考验还在你身上啊，考验还在你身上，只是他没有现前。我觉得他提早现前不是一个好事吗？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说你到底放得下放不下，就这么一回事。放不下，不管这孩子以后有没有出家，你就知道解脱你还在旁边呢，念佛念到最后阿弥陀佛伸手了，可是后面有子孙子女拉着你的腿，到底要哪你往哪里走？两只手是阿弥陀佛接着，两只脚是家人接着，哇，你不要切一半好了。我们现在光眷属很难割，我们还有财产呢，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还有好多冤亲债主。本来念佛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人家念佛很专心。跑到一个烟圈在你不贪死哦，我去啊！他说本来还要死啊，甘愿死啊，今晚上不甘愿死，因为那个情一摸就完。为什么？你平常没养成嘛。所以啊，你要知道，你以为魔吃饱没事干就在那边泡乌龙茶纳凉，当然是哪个要解脱的他先来障碍啊。那魔为什么有机会障碍？就是从你的烦恼下手咯。所以现在不是说一个人出不出家问题，其实我感到遗憾的不是那个出不出家，那是个人去解决。您这个事情我不参与意见，好、哦，你这个孩子该不该出家，你自有你的因缘，谁也挡不住了。好、哦、啊，你如果因为怎么样，那都是我都不介入这种讨论的，所以我没有鼓励人。那你就即便要出家，我都还在考虑的，那更不要讲说你要不要出家，你自己好。为自己的修行解脱自己去思量，我不好。可是我遗憾的是，二十几年你认为你是一个很用功的人，可是没想到这真的是一屁打过江啊，对吧？就是那个苏东坡被那个火印禅师真的是一屁打过江，就是一个念头，一个眷属情一出来，马上知道功夫有没有马上现前，是吧？好，我们现在不要谈那个，我们讲不要讲到眷属，我们讲平常很多的观念，我们可能一下子真的烦恼一起来就颠倒。所以我就讲说，要很多条件， 啊，我念佛一口气就能往生。念佛为什么能往生？因为你跟西方净土相应在往生。可是你念佛的时候，那一个念里面只有 10% 跟阿弥陀佛相应，另外 90% 是跟世间相应啊。你往生哪里？当然往生六道啊，当然往生六道啊，这是很现实啊，谁也不能管你啊，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啊。观念不清楚，正见没养成，价值观建立不起来，所以谁能主导你？你说佛没有接引我，佛早就伸出双手了，你上不上莲花台的问题了，你上不上莲花台的问题，是。所以我想说，希望啊，大家为什么我们要讲说修行要很多条件？你要有一栋房子要盖起来，要很多柱子，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讲说啊，这个法门很殊胜，是跟你这样讲啊。可是实际上不止这样。我们的修行如果是有也可，无也可，那很难成就。所以有人问他说怎么修？从你最烦恼的地方修啊。把它当作治病来修哦。你那个心业恳切，你的修行，比如说我现在我烦恼很重，我什么某某烦恼很重，那我们就从这里把戒定慧三学放在你这个烦恼上来谈，你来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烦恼，烦恼的原因从哪里，你现在怎么修，就你现在的问题来，你有这种切身需要的感觉，你这个修行的力道才会出来。有空没空来家参加，听一下，然后回去不了了之，这个啊，再修个10年20年还在原地踏。所以我要讲说，这个心情啊，每个人的学习态度不一样啊，也关系到我们到底在佛法成不成就，有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啊，那我们谈到这个第二行啊，这个三页第二行啊，我再重复一下，因为隔一个月了哈，再讲一下。若听法无厌，更能进修哈，更能进思勤修啊，不喜啊，方得名为法流清净啊。能听法无厌，为什么听法无厌？光听法怎么会？光听法，我们现在录音带很多，对不对？听都听不完。可是问题，为什么要听法无厌？你如果把它当作一种心外的东西啊，你会听法有厌。你要当作一个即刻，就好像说一个流浪很久的孩子要回家，路都还不清楚，已经在找寻自己的家，找寻自己的父母，找寻好久。现在听到某某地方有消息哦，他大概可以知道你家怎么走。你一定是跋山涉水啊，用说，听说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听法无厌啊，因为那种无厌啊，一直想要走，要想要达到，是具体想要达到，就好像说我们得到重症，遍访名医这种心情嘛，怎么会厌呢？只怕医不了而已啊，怎么会厌？那个心情会很急，很急，很急的。那因为你的心恳切，就会你想修。想修的时候，在纳受法的时候，那个心就能跟法很容易相应。所以有些人啊，听法几下子就很容易感觉到身心的清净了，那种感应就生出来。否则的话，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即使增加了身心的很多的累积的很多观念啊，可是不一定对我们有所帮助啊。因为你这一直在累积观念知识而已啊，听很多，可是你没有把它汇整成为一个想要去回家的那一条那个路的感觉出来，所以不容易啊。你看，所以听法无厌啊，现在就是有一种心情啊，一直想要寻得真正解脱，就像在找名医、找药解决生死轮回苦的那一份心情。那这个心情来的话，文法就是我第一个也不所啰嗦，比如说每个人的程度不大一样，在听课的时候，像我过去啊，我觉得我至少还做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我不讲那个名字哈，因为我们尽量不牵扯到个别的是非， 以前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德到台湾弘法，他讲观音法门，哦，我很少去听讲的，那听到了说这个大德我去，然后我就去参加，哇，人山人海啊，那个整个场地啊挤得满满，那因为我是出家众，就要带到最前面去做，那连走道都挤得满满，然后就开始讲，我就一直听，我在听什么？听那个关键处，为什么？因为我有疑惑来了，我自己在佛法的思维当中有一个我想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在讲的这些东西啊，我马上会抉择，这些我知道了，我一直在等，今天即使跟我耗了一天两天我都没关系，对我来讲我就等你讲那个关键词。可是啊，话讲到这个，这才要碰到，又回走了，然后呢，讲又到了这，又回走了，他听了整场就是问题就切不到我要听的东西，其他那个我也会，其他那个我再跟人家讲了，可是我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很专注听啊？因为我有所期待的得到我所要的关键问题，我没有机会问，可是我希望他在这一场讲法当中，因为他讲这个观音法门嘛，那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在之前那时候才出家没多久，所谓的反文文字性的问题，那我自己有一些看法，那我想要在这边得到印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文法本身不是一种你就这样讲我就这样听啊，这样不是，心中有个方向的，尤其是你，当然如果你刚开始学不清楚那就另当别论，可是你越学越多的时候，你会一直汇整成一个修行的路的感觉，你会想要知道什么，诶，他在讲什么，他现在讲的和我所理解的，你会一直跟你的理解一直搭着，也就是说你的听进来不是一个零散的，好像自己内心开个仓库，这个法师听的放这一角，那个法师听的放这一角，放那一大堆，不能消化，你会把它消化，所以你懂得文法，而且你懂得问法，只差没机会，有的话你懂得文法懂得问法，你每一样都会回归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坐标上，那你听到跟你矛盾的不一样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警觉，诶，他这种讲法和我理解不一样，马上察觉，马上想要去寻求解答，从经教里面乃至有机会问，就是说你这样的讲法和我所体会的不一样，那请问我错在哪里，或是我理解是不是错误了，我理解你的话错误，我很清楚我要听什么，可是我有时候就说那一般人听啊，就听完啊很高兴，完了，因为他也没感觉，甚至有些问题一直谈到都只是在湖面上，没办法切到最核心的问题，当然可能是对大众没办法直接切到核心，那讲一讲到最后突然有人打电话来，某个党部打电话来说要见他，诶，法会进来演讲讲到一半走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啊，竟然就停了，就卡一半，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啊，我对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慢重，慢法慢重，不过我也不谈是谁，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例子。第一个，我们文法是有心的，再过来说法本身也必须要如实应这个机缘，要尊重的。也就是说，所有里里外外说则听则，都是对法的一份恭敬，而且是很真实的。这份心，你能有几分你的功德？没几分，那是你的因缘，你要染这个过失，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呢谈啊，就是文法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好，那我们来看下这个14页。 我们上次讲到十五，那个注解的十五，我要再补充一下十六。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整个文法、整个修行啊，最重要的是一开头的方向感要正确。方向感正确的，认知正确的，你的修行才不会枉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直在那里外绕，也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所以观念的养成是所有修行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基础点啊。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啊，我们以为我们的正见养成，其实未必然，如果养成的，应该会有怎么样的观情形？这里就提供了一些线索，让你去思考你的观念养成了没。我也是经常依着这样的角度啊，还有从我们实际上在修行的一些体会啊，自己身心的一些变化，我们来提供大家连知见，不但是知见，我觉得很多法是连在一块的，没办法去切割的。当佛法的正见养成以后，它对戒定慧都连结在一块，它从这个善法就马上会引生其他的善法，同样的三个恶法产生就衍生其他恶法，就是它没办法完全切开。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建立一个对佛法的那种信心和正见养成，乃至我们修一个善法修得很坚固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这样，不是光只有这个功德而已，绝对不是光只这个功德，它衍生的功德很多很多，不可思议啊。当我们在好好修行一个法门的时候，它衍生的功德是不能简单用几句话可以把它衡量出来，这是实际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又修行者于彼诸行正观察时，先以闻所成慧，如阿吉摩，就阿含经，好，了知诸行体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空，即无我。这个啊，你随闻慧以后，你看啊，它是一个重点啊。你听完了以后啊，能知道啊，知诸行无常。那无常啊，无常虽苦，请问一下，无常苦不苦？这个桌子也无常，它没有含苦啊。春夏秋冬无常，这个老天也没有哪苦啊，又冬天了，没有，世间都在无常，没有苦啊。苦在哪里？苦在执着为常的人在苦。所以无常本身苦不苦？无常本身就是一个现象而已啊，无常哪有什么苦？是你执着把无常物执着为常，然后它变化了，所以因此你来苦。差在这里，无常本身，无常也是快乐啊，不是吗？我本来病很痛，然后现在病无常了，病不见了，那不是快乐吗？对，碰到冤亲债主，那因为无常关系，冤亲债主走了，那不是快乐吗？无常就是无常嘛，就是简单讲，这不是固定的。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把不是固定的看成固定，才出问题了。这是最就友情执着这一边来讲，无常所以是苦。你想拥有的身体无常掉了，你想认定想要把握的那个东西无常掉了，所以你很苦。那既然苦，为什么还是苦？为什么是空？假如啊，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苦，那你认为你这个身体是你的，那照理讲，如果身体是你的，你应该可以自己做主啊，那为什么又是你的又不能做主？可见他没有我，对不对？你要说我的，我，那你可以让他不老吗？不行。你可以让他不死吗？不行。你可以让他不痛吗？不行。你控制不了，为什么？他不是有真我在里面。所以你看，有苦空，哎，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点问题？是没电还是？好，没关系，有点受信再闪一闪就好。好， 这个我们要了知，我们听闻佛法以后，闻所成慧以后，是应该怎么样？从这里面去感受到法的那种无常、苦、空、无我。这不是光一个道理，而是学会了一个观察，因此对法的无常的道理能感受到。所以听法完了以后啊，假如因为刚开始还不能具足，可是你这个心念一旦开始对法的体会越清楚的时候，你对世间常的执着心啊，就会越放松。你要知道你的感应已经来了呢，本来是执着世间为常的那种挂碍很重，你越执着越挂碍，对不对？你越执着痛苦越大。那你虽然现在还没放下，可是你对他的执着从100分降到70分，你的痛苦其实也马上跟着降哦。对，我对一个东西百般依赖，非得到它不可，那我们就被它绑着嘛，因为我需要，所以我因它而不得自在。那我现在本来很需要，现在说有也可，没有也可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绑住我了，是吧？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观念了解从世间的常相体会到无常意的时候啊，就算你还不真实的悟入啊，你那份自身的清净啊、自在啊，已经得一分一分了。这不用等到哪时候感应，那只是你听不久，马上烦恼又起来，马上观念对佛法、对圣教的思维不够有力，马上又被扯回来。否则的话，你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观念，只要你的观念一旦一分一分的建立啊，其实你的烦恼就一分一分减，这不是等哪时候，是马上有，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对一个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就可以让你折腰，因为你为什么五斗米折腰？因为你需要五斗米嘛，哎，否则的话100斗跟我也折不了腰。那为什么会五斗米折不了？因为有身体嘛，身体会饿啊，所以要五斗米啊。那如果没有身体，我管你五斗米几顿我也不折腰，因为我吃不到嘛。你现在告天人，那天人会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他不吃米的啦，是唯有你对身体有所挂碍，好，那因此会产生相关的这些烦恼出来。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修行很有意思啊，当你的观念开始一分一分建立的时候，你的感应其实一分一分生成了，只是说这样的感应要能对治你的根本大烦恼还不一定有力，可是感应早生了。那假如说这个人啊体会更深刻，你看我最近刚好在从大陆那边上阿含经回来，你看最近还要再过去把它一次讲完哈。那阿含经里面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把它当作三圣共法来看，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对阿含经很轻视，那我也不像人家就把阿含经当作跨越到大圣去了，不是，是三圣共法，是佛法的共义，共同的道理，我们要尊重这个佛法的共义，大圣法不背离它，大圣法是在这个基础上更殊胜更究竟，可是它没有背离。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哪些你知道？有些大的那个周立盘陀前，好，他很简单吧，他的智慧，这个资质啊，智 IQ 啊，绝对没有我们这里的高，因为他连扫帚都念不完。他在那里出家，他哥哥也是出家，很有成就。看他在那里起苦烦恼，就说：“哎，你回去啊。”你那个戒也不懂，什么不懂，你在这里麻烦了，你回去了。也是出家叫他回家，那哥哥他也很苦恼，在那里哀伤啊。佛陀跟他讲说：“佛陀看他说，我哥哥叫我离开，他说你不用，你不用，你就在这里。”佛陀有时候很挑人的，佛陀那时候有很多人要出家了，结果佛陀讲：“你们不适合回去。”佛陀也鼓励一群人回去啊。那罗诃罗是他的孩子啊，就也要回去，他说那你不行，你留着。 为什么？因为根性，根性问题，不是说有偏，因为后来罗欧罗不是命行第一吗？啊，但本身根性都很利的人，啊，那尤其是罗欧罗，假如有机会有人在看，那罗欧罗很有意思。罗欧罗，欧罗他看他的一眼就说：“你这方面成就没有？没有啊，没有啊，那你现在就为人讲这一步。”他就鼓励他，不但自己思维乏，而且要他依这一部分去告诉别人。从告诉别人，自己也反复思维，所以佛陀说：“你这个还没通达，没有通达，你就讲这一部，讲完了通达啊？那你现在这一部分通达没有？没有吗？你下次就跟人家讲这一部分。”那罗诃罗那个另外一个周利盘陀伽那个，你看那个根性是很钝的，钝到连扫帚都念不完。可是你看啊，这里面点出一个很妙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扫帚的时候、扫地的时候，他思考什么？扫帚就是清除东西的工具嘛，扫什么？扫污垢嘛。他在这样一直思维扫帚的时候，竟然想到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污垢？什么才是扫帚？原来啊，智慧是扫帚，扫掉心里的污垢。他竟然把扫帚转成智慧，把污垢转成内心的垢，竟然证阿罗汉。那扫帚夕阳啊，这样以后我们就讲吸尘器，吸尘器，因为我们现在用吸尘器啊，对不对？除扫，不然看一下什么抹布，抹布也可以啊，反正你不要一样啊。可是人家能用啊，他也没有什么深禅定啊，就在这个时候就证阿罗汉了。有没有要？有没有需要很重要的一个法则？有没有需要？不，就是有需要很大的功夫，其实不是。只要你掌握到要领，能适当的刚好破除你内心的根本纠结处啊，当下就解脱。所有的修行到最后汇集的就是这一点上，一下切进去。好，所以你看啊，了知无常啊，你看从无常苦空，他对法的体会不是说文字上无常无常苦空，而是把这个无常苦空的道理直接啊导到什么？导到现实身心世间里面，导到现实的身心世间里面。所以我们讲说，你假如说我现在跟你讲无常，可是你不能体会无常，那你应该要去起疑惑了。佛陀讲无常，善知识讲无常，可是我怎么对无常没感觉？你应该是听完以后欢喜信受，欢喜信受，没有勉强的啊。既然你的公干呢，哈，啊，感动后来我相信你了，对不对？你又不是在买卖东西，不相信就是不相信，相信就相信。今天跟你讲苦空无常，你就能体会到是苦空无常。这个很重要。彼随圣教，如是圣解，如是通达。既通达矣，故以推度相应思维所成维系作意。这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啊。我听到以后，那我开始啊了解你讲的，然后开始在推敲。基本上我们比如说讲无常就是不固定嘛。那我们现在对无常道理啊，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修行人很少啊，我们佛弟子很少有空啊静下来，我们大概就是有空就是诵经啊拜佛啊，那听经听完了以后很少坐下来思维，很少坐下来思维法义，到底真正无常的意思我真的相信了吗？表层道理懂，那是不是已经融入到我的心领神会，而且真的欢喜信受，一点疑惑都没有吗？也就是说我了解了一个道理，我必须要用心思考。什么思考？思考当中啊，我对这个道理是不是已经没有疑惑？那疑惑在哪里？好好面对它。有疑惑就要面对它。透过你的正确思维，透过你很多角度，让你的疑惑说啊，我的疑惑，我本身不能信受它，是因为某一个错误的角度，所以不能信受。经过我思维，这个疑惑放下。你必须把你对法的观念的那种疑惑啊， 透过正确思维和推敲啊，把这个疑惑从内心里面，你不是勉强的哦，不是勉强，是真的欢喜的放下来，这样你这个观念才会被你所接受，而且能用出来。如果只是人家跟我讲，我相信你啊，那我就这么接受。可是你没有好好交代你自己，你没有针对你内心的问题好好的去思考，到底能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缺少推敲思维，让这个观念啊，从一个笼统的、具有文字现象啊，无常无常，你现在慢慢感觉到什么？感觉到那个无常意识啊，是很深刻、很细微的。这个细微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别于外的一个道理，不是别于你外的一个道理，而是确确实实感受到，感受到这个无常啊，不是只是一个概念。的确，在世间里面，我慢慢能察觉，从某个角度能察觉，它的确是有无常的道理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好像这个很难去说清楚啊，就像说，好像是由我啊在认知一个学问一样。哦，当然这个道理讲，我现在都通，我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开始推敲这个道理啊，假如是无常，那我是什么？那假如无常，那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你会把很多道理拿到你平常习惯的思维，好例，你因为你平常都认为常嘛，好，就算你把世间看成某一部分无常，可是很多部分是看成常的固定。你说如果它是无常，对，道理我懂，可是这样讲不通啊，在这里如果无常，那什么事情你就会把它拿来现实实验，拿来推敲，假如它是常是怎么样，那、啊、如果假如它无常，讲得通吗？你会用反复的思维，让你的内心对无常的道理体会更深细、更坚固、更彻底。这时候，即以彼境如实了之，啊，能对这个境啊，能确确实实知道，即由如是通达了之真上力故啊，以彼相应烦恼现行现法，当来所有过患如实观察。有失则力为依止故，色护生起而不实着。这什么意思？道理在这里。假如你的道理很清楚，你的观念很清楚，经过反复思维，你会看到什么？看到明明无常的怎么会说成常？你开始知道道理很清楚了以后，人家讲说啊，这个对世间啊，这是你的内心里面啊，会有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啊，这是我的，但不是我的，为什么？它无常啊，而无常怎么会是我的？就算我的也是一时的啊，它怎么可能常有常为我所拥有？那这样，这是我的身体，你就这样算了。因为你那个想要坚持，以前是很固定的，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怎么样？现在观念慢慢改变了，因为从常而产生的种种烦恼的过失啊，你很清楚。因为事实它是无常，可是你竟然认为它常，由认为它常，也有产生种种的推论和错误的判断，所以衍生的过失你越来越清楚。所以你对世间开始有什么？有一种讲啊。有一种心灵上的一个空间距离会出来，什么距离？执着的距离会拉开了，不是有形的距离，是跟物的一种，跟人世间的一种距离会拉开。为什么？无常，那个心情就出来，因为我要抓它，要抓长啊。他要固定我才抓得到，他不固定我抓什么？那既然我又放不下烦恼，可是我又知道他无常，所以你变成要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就会产生这个修行过程的一些很奇怪的心理现象出来，就是说割不下那些所爱的， 可是也知道他终会归一处，那个心情就好，对吧？你就知道感应的、啊，感应的，你不会像以前啊，叫升起烦恼又扎扎实实抓得紧紧。你为啥知道？还没解脱嘛，这是我的放不下，就好像说啊，我的孩子要出家，我舍不下，可是我知道舍不下也要舍啊，我也留不住。因为我连我自己都留不住，我又如何能留住任何人？对，那个心情自己会清楚。那因为这个念头如果越来越强的话，对世间的挂碍越来越少，挂碍的事情越少，越自在，越灵活，那你就能开始所谓的弘法利生。这个时候好说了，为什么？比较没挂碍嘛。你自己有本身有挂碍的话，就会障碍，乃至做世间事啊。你考虑很多，就是你可以成就很多事情，可是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像牢笼一样，因为你有执着，所做一切事啊，经常会形成另外一个执着。那唯有你本身对这一切法是用一个恰当的态度，所以你所成就的善法不会成为束缚。如果我们是用一种懒惰心成就善法，这个善法就像一个牢笼啊，又把你捆住。唯有你能恰当面对世间一切法，这个时候你在应用它，在创造它，你会有一种，就好像我们在拥有财富啊。我们现在人经常是被财富拥有。我记得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一天只花100块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就在追求每天收入1000嘛。那其中有9%的时间是被不必要的东西绑着嘛，不是吗？你看你多不自由，那就绑着，因为你不是一个财富的主人。当你能了解财富不是可依靠的时候，你就成了能，你就可以应用你的财富创造更多的福德，能成就更多的事业。可是如果你只是爱那个表层的财富，这个财富你是不会是被财富所束缚的。对，如果你只是需要100，可是你为什么要创造1000？因为我是财富的主人，我要创造那多余的900的利润，为什么要来行菩萨道？我想要创造更大的我未来来世的福德力，这是主人啊。否则的话，你再一个增加0000，那没什么意思的。哎，所以你看呢、啊，有观念清楚以后，就算你有这种烦恼，你就会很清清楚楚，就算升起力道不强。你看啊，有烦恼起来，色复生起，色复生起而不执着，这不就是戒？这不就是戒吗？为什么？黄飞子恶。当恶起来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念头马上就把它挡住。为什么？这不是说勉强持戒，而是道理上，我执着它，其实也没什么用。只要你开始对世间事情越清楚的时候，你那个自己的自我内在的解脱自在气氛就会越来越出来，所以一个人的那种沉重感就会减少。人生为什么沉重？体重是沉重，当然也是其中一种沉重啦、啊、不过体重这个沉重小，有的人啊体重很轻可是很沉重，为什么？心理压力。这个时间向来是很快的啊、哦，不过这个就好，我们这个沉重啊，我们现代人的心理卫生做不好。现代人用很多方法啦，很多心理学的方式、啊，然后想要去让他更健康，其实都不过是挖东墙补西墙啊，暂时压住烦恼了、啊。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从被束缚转为主动。怎么主动？财富不能束缚我，而是我在控制财富。世间事是我在利益众生、成就道业的一个资粮，但不是我依赖挥得它不可。我们没办法完全放下，可是你本来是执着1000的，剩下只剩下执着100，你是不是省多少事？你知道？你让你的生活，所以日本有一种叫，我也一直在强调那个，有一种清贫生思想。清贫思想就是说，这不是跟你有钱无钱啊，是你要让你的身心啊越无挂碍， 你不需要去追求那些不是你真正需要的，让你的生活越单纯，其实并不是故意要刻苦，故意要生活的很简单很那个，不是，是让你的心灵多点空间，而不被外面的欲望所束缚。所以这种清贫思想其实是外面清贫，可是内在是丰富解脱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